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马英堂，拜托啊，醒醒，醒醒好了啊！接下来嘛，哎，我们线上线早就在这等着，也是痴痴的等，等很久的，维新兄孙维新 ，Hello，
哎，大春兄你好，
你在哪里？
我在行进间，在高速公路上面。
可以一面开车一面讲话吗？
啊，倒还好，我现在靠边停下来了，非常守规矩的。
你在高速公路靠边停下来了。好，你真是太守规矩了，往后边放个三角牌子不要忘了啊，
对，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撞击，是不是探测器成功撞月，这个意味着我们探讨星球探讨宇宙的科技又向前跃进了一步。这个先来谈一谈这欧洲第一枚月球探测器史迈特一号 Smart One，对了，按照预定的计划它已经撞了是吧？
已经撞了，对，
在三号九月三，哎呦，军人节不是吧？是吧？下午一点钟。
嗯，对，特别暴力啊。
嗯哼，对，
那个我倒觉得最近这些时候大家慢慢发觉了科学家心底深层的这种暴力倾向都被引发出来了啊。
是，
好多撞击的任务，对，
嗯，好，那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一次任务的细节。
Yeah，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我对这个翻译名称还是不太敢苟同，因为Smart One 其实指的是智慧一号了。
嗯，
它目的是用一个比较聪明有效的方法发展未来太空推进的新技术。
是，
说老实话跟月球一点关系也没有。
嗯哼，对了，我们就是要理解一下，因为整个的这个科技的重心不再撞月球啊，撞月球是最后顺便撞一下的，对吧？我们谈一谈这个推进器好吗
？Yeah， 它这个推进器其实比传统燃料要来的节省非常非常多的成本跟体积啊、质量啊。
嗯，
那可是速度很慢，
是
推力很小。
嗯哼，
它推力小到以前我们上国中、高中不是讲这个物理啊？
是
力的单位是牛顿。
嗯哼。
所以一个我们平常一瓶水如果算是一公斤好了，
是
我们把这瓶水举在空中，手一松，向下的重力加速度呢，每秒9.8米啊，
嗯，
就会把这个水拉得往地上掉。
是，
那这个质量一公斤乘上9.8呢，这个力量就是9.8牛顿。
嗯，
但是今天这个 Smart One 太空船的推力呢，只有1/1000，也就是7%牛顿。
哦，这是很小的力量。
Yeah， 你看比一瓶水掉到地上这个力量还要小上这个100%/1000的倍。
对
对，这个
也就是说太空船打到我头上不会疼，是这样吗？
大哲兄，你每次都会问一个非常非常
笨的问题，
科学上非常有思想有创意的问题啊。
不，我怕打得疼，你要干脆你明白说了会不会疼。
不但会疼而且会致命，你千万小心呢，我们很需要你啊。
啊，是吗？
哎，对，你说我需要你还是说会疼啊？
会疼啊，我知道会疼啊。你哎，那么小的力量打了会疼吗？
对，其实打了撞击啊所产生这个力量是由它的速度到停止的这个所花的时间呢、啊、
嗯，
就如果说它是正常行进的一个车子啊，
啊，
它碰到了这一个人，但是碰到的时间呢，你把它拖在一个小时之内碰到的话，那这个人没事儿。
嗯，对对。
你把它在1/1000秒里面碰到的话，那这个人就完了、
嗯、啊。
所以这个太空船它是367公斤，
是，
那运动的速度呢也很慢，
是。
这个公斤有这个重量、质量，
嗯，
这个就乘在一块儿哈，那这个叫动量。
嗯，
这个动量如果是在一个小时之内把它消耗掉到停止的话，那没事儿。
是的，
在1/1000秒撞到一个东西停下来的话，那个瞬间释放的能量就很可观
啊，
是这样来的。
懂了，
所以
还是不要去招他就是了，是吧？
不要招他惹他。
好，那么这个推进器的细节科技的内容报告一下吧。
好啊，它是拿惰性气体，上回我们不是讲惰性就是高度，
海南雅克山东，
对，其中的氙，
嗯，
那个氙气呢摆在引擎里头啊，
嗯，
靠着从太阳能板所吸收的也是很小的能量，
是，
就它完全不要另外带能量，它是用太阳能。
嗯，
太阳能呢，把这个能量拿来以后电离的意思是把这个氙气啊，原来的是有原子和有电子的中性原子啊，
嗯，
把它电解成为电子跟 带正电的离子，
嗯哼，
然后呢让它通过一个电场。
是，
我们都知道如果带电的东西进入电场了以后，它会负电被吸往正极，那正电被吸往负极。
是，
所以你只要在那个正极什么地方开个洞，它吸过去的过程从那个洞出去了，而那个洞正对着太空船的尾巴，
它就可以喷。
哎，对，它就可以喷，用一个加速的力量了，把这些离子从太空船尾巴给喷出去。
是，
只要有东西往后喷，这个太空船就会往前跑。
嗯哼，
这就是牛顿第三定律，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
嗯哼，
就靠这么一点点，70个毫牛顿，就是70个milli牛顿，千分之七十牛顿的，就能够把太空船慢慢的往前推。
嗯哼，
可是反正太空里面时间很多。
是。
就慢慢的耗，
对，所以他要走多远的，多长的时间呢？
一般，当年的阿波罗任务啊，3-5天就到月球去了。
是，
这次走了1年2个月，
是14个月哈，好像
4个月，
是是是。
我觉得这还是很有道理的，
嗯，
因为如果说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真的要在月球开始有太空站、有殖民地的话，
是，
那这个运补任务呢，你只要1天发射一艘。让它慢慢的过去，然后我们的大春兄带着小孩儿，我等准备去月球观光去了。
嗯，
算准了时间，1年2个月以后，你搭太空船出发。
是，
3天以后到了月球降落下来，就看到补给船的一艘接着一艘到了。
啊，就是衣食无余，是吧？我的 luggage 先来了。好，我懂了。
那个食物呢？那个不要过期就好了。
是的，其实就怕是这个，你所有的食物都已经过了赏味期了哈。不过1年又2个月的时间不容易啊。这也就是说，在空中或者不应该说在太空之中，不要碰到任何意外。
呀，对，
对不对？那在地球和月球运算这个之间那么长的距离，走那么久。看起来还要避免很多的意外情况，这应该算是更精准的一种计算了。
对，它随时要修正，微幅的修正它的轨道。
嗯哼。
但是地球到月球其实距离相对说还是算短的。
是。
对，所以。
而且这一次好像看起来没花多少钱，花费很便宜啊。
呀，您说您有那个数字吧？
不是我有那个数字，那个数字可以买4个国家的交情啊。差不多50亿台币，是吧？听说我们最近花了37亿嘛。
对，那我还想说，你会讲的那数字当然是几年的国务机要费。
好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性呢？
哦，这个很好，就是如果说有一些任务时间因素并不是一个绝对的考量的话，
是，
那你长期的长程的运输，它所花的成本就非常非常的低。
嗯哼，
然后。它当然所携带的质量物质并不是很高，
是，
可是呢，你可以有一个舰队，
是，
不断的运送出去。
你刚刚这样讲，我就懂了。如果它就像一个履带一样，也就是每天发射，从早到晚，每隔3个小时、5个小时发射一个什么样的小东西，那么等到1年多以后，到那边就源源不绝的物资送到了月球之上，可以盖基地了。
哎，对，就这话。
嗯，
然后您说。
哎，请说。
对，我想他除了这个离子引擎这次测试蛮成功之外呢，他不是第一次
啊。
美国有一个 Deep Space One 啊，深太空一号，在前些年也测试过这个技术，也是成功的。
嗯哼，
所以欧洲并不是第一次。
是，
不过他们这次另外一个技术就是把太空船上所携带的这些观测仪器啊，都缩得非常小。
是，
一个摄影机不过450克。我们一个矿泉水是800克，哎，
啊，
一瓶小瓶的矿泉水是800克，
是，
所以不到半瓶，将近半瓶矿泉水的重量啊，就是我们在报上看到这 Smart One 所拍摄的精彩照片的来源，那个照相机。
你这样一讲，那个偷听我们节目的《苹果日报》赶快去打听，哪里还有那么好的摄影机，是吧？肯定是吧。我们有一些知识真是不应该随便传递的哈。
还有，
哎，接下来我们月球看啊，我们要不要看看太阳啊？
哎，对
对，太阳好像在表面又出现了更大了的这个逆磁黑子群的逆磁黑子群，什么意思？
就每个字都懂。
对对，
逆磁黑子群是那个黑子的磁场相反了。
嗯哼，
那原来黑子我们。一般都了解太阳的活动周期啊，
嗯，
都以为是11年，
是
因为11年一个周期，那个黑子从周期的开始几乎表面干干净净的，没有黑斑面泡什么的，
嗯哼，
慢慢的黑子就越长越多，
是
到了这11个周期的中间5-6年的时候呢，太阳表面有好多黑子，
嗯，
这个时候不断的会有磁暴，地球上也会受影响的，
是，
但等到了再过了5-6年以后呢，这些黑子又慢慢的消失了，
嗯哼，
这是一个16年的数字上的周期，
是。
可是后来天文学家的观察发现，每一个黑子，大型黑子哈，
嗯，
它其实是有南北极的，
是。
譬如这个11年的周期里面出来的大型黑子呢，它的北极是朝东边，
嗯，
南极在西边，
这是什么意思？等一下，这个我就不懂了。它北极为什么不在北边呢？
嗯，磁场的南北极。
嗯，
那黑子本身，哎呀，您说有道理。黑子本身是有磁场的，
对。
那这个强烈是因为强烈的磁场让表面的物质啊，
啊，
无法顺利的运动，
是。
所以呢，底下的能量不能够用对流的方式，不能像那个煮开的开水哈，咕噜咕噜往上滚。
对，
煮开的开水往上滚的咕噜咕噜叫做对流，
是。
那个对流是非常有效的，把热量从底下带到表面发散出去的方式。
嗯哼，
太阳表面就像一锅煮开的开水哈，
嗯哼，
不断那么咕嘟咕嘟冒泡。
是，
但是呢，黑子区域就是因为有强烈的磁场，这个磁力线在那个地方，磁力线拉扯的物质不能让物质到处乱跑，
是，
那物质没有办法参与对流运动，能量就上不来。
嗯哼，
能量上不来呢，表面这个区域就比旁边那些能够自由对流的区域温度来得低，颜色来得暗。
嗯哼，
所以看起来我们说是黑的，
黑的。嗯哼，
其实那个黑子的温度是4500度，
也相当高的温度了，
相当高，对比我们这温度，一般温度要高很多啊。
是，
只不过太阳表面温度是6000度。
嗯哼，
相比较之下呢，这个黑子的区域就是颜色比较深的。
是，
但也就是因为有这个磁场，它磁力线有南极有北极，在当地局部区域里面有南极有北极。
嗯哼，
所以观察发现了，譬如说南极朝东，北极朝西的话，等到下一个11年周期再出现的时候，
嗯，
这个南北极会颠倒过来的，
就南极会朝西，北极会朝东。
对，
是这样。
北极朝西了，南极朝东了。如果我刚刚讲的是颠倒的话，
啊，是
反过来了。
正好相反了，就是了。
正好相反了，
嗯，
就是说，那这样大家知道，太阳黑子的周期呢，其实考虑到了极性了以后，它的周期是22年，而不是11年。
嗯哼，是的。另外啊，这个太阳物理学家预期，在这个新闻里面提到什么？第24活动周期的强度可能是数十年来最强的。什么叫第24活动周期？之前的23活动周期在哪儿？怎么一眨眼都过了呢？
对啊，其实您说的有意思。这个24活动周期是太阳物理学家从几百年前开始观测了以后，
嗯，
每一到24了，每一个周期是11年左右。
哦。就还是用这个刚刚讲的11年、22年做周期来计算的一个
对对对
单位
活动周期是，嗯，对对对，是11年的，
是。
所以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是23个的活动周期，
嗯哼，
第23个周期。那然后现在已经讲到说看到的逆磁黑子群呢，所以太阳物理学家已经开始怀疑，
嗯，
24个活动周期已经开始了，
是。据说这个24活动周期的强度会是数十年来最强的以外，会在2010年左右达到巅峰的极大期。那么到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稍后片刻先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维新，你等我一下。
你好，我等你。
在活动周期还没有到极大期之前，你都要等我。
我。
我爱 News 九八。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在我们线上的是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孙维新副教授。维新，
哎，大春兄，
你刚刚说你在路边，你是在台湾的哪一块？
台湾中山高速公路，别担心了，我是下到休息站了啊。
OK， 好，所以不会有任何人来给你开单哈。
对，如果有警察，我把账单寄到六四九八去。
好，我们最欢迎各种账单了哈，我们会有很多礼券会送回去。那么来，这个太阳表面出现更大的逆磁黑子群，刚才最后一个问题是在2010年左右会达到活动最巅峰的极大期，太阳的逆黑子这个逆磁黑子群的活动的极大期对于地球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对呀，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十一年之间呢，啊，这个黑子会从无到有到无哈，
嗯，
那我们上一次的极大期大概就在1999到2000年左右发生的，
是。
那现在已经是2006了，
嗯，
所以这个23周期已经几乎是结束了，
是。
但现在看到的逆磁黑子群呢，科学家就慢慢开始相信说24周期已经开始了，
嗯，
那再加个5-6年，
是，
就到了24周期的极大期，
嗯哼。
那如果到了极大期的话，我想很多新闻哈，
嗯，
说是新闻了，其实就是历史的重演，
嗯哼。
写那些新闻，直接把11年以前的新闻翻出来照写就行了，
嗯哼。所以现在就可以开始预备了。
还可以，
2010年会发生什么事？好，
哎，
那我们曾经发生过哪一些？你要不要说一说？
地球的通讯受到影响。
嗯哼，
因为黑子群多了以后哈，我们刚说过，黑子是因为磁场的纠结扭曲，让物质不能顺利运动。
嗯哼，
所以能量被压积在底下。
是，
但这个能量压久了以后，迟早会爆出来的。
嗯哼，
我讲的不是别的。
什么的？好，那什么东西会爆出来呢？
能量会爆发出来，而这个能量爆发出来就是我们所说的磁暴。
嗯哼，
大型的磁暴啊，会把物质喷发出来。
是。
那如果这物质喷发出来是对着地球过来的话，或者是说它爆炸出来的电磁波影响地球电离层的话，
嗯，
那地球上的通讯借着电离层的通讯，或者是在地球轨道周边运行的
卫星啊，
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在太阳活动周期达到巅峰的时候，我们的大气密度会增加，因为受到了压力，大气密度会增加哈，
嗯，
所以正常在轨道中运行的太空船，它所碰到的空气分子的碰撞呢，
嗯，
会比太阳活动普通的时候来得要高。
是，那所以它会比较慢嘛，速度会受影响。
对，一旦减速，它就会往下掉。
哦，
所以这些太空船的寿命会减短。
是。除了这个你这样讲的是太空船的寿命之外，当下的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吗？在太空中的活动
也会，
嗯，
不过这个说法就众说纷纭了。
是，
原来我们以为哈，在太阳磁暴的时候，这些大量的带电粒子啊，
嗯，
对着地球过来，那如果说太空人呢在大气层以外，或者在我们磁场照顾得到的范围以外的话，
是，
他们可能会受到这些中性粒子跟带电粒子的伤害。
嗯哼。
但是后来又有一种说法，前去年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了，哎，当太阳活动极大，有磁暴发生的时候呢，反而能够把一些带电粒子导向别的方向。
嗯，
所以当然这里面的学说就比较复杂了，太空人不见得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啊。
但是我必须要说，这种太空航行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非常初步的阶段。
嗯哼，
所以有好多现象我们现在还不了解的。
是，
就像说。太空人他们在太空里面，太空梭里面眼睛闭上都可以看到闪光的
啊，是
因为那些高能粒子打到你的视网膜上面
啊，哈，
触动了你的视神经，但是你眼睛根本就没有睁开
啊，哈，即使是眼睛闭着也无法逃离它的影响，是吧？
哎，对，对，所以
反正它就是会撞击我们，谁叫我们到处撞击人家呢，是吧？
哎，对，其实大师兄您讲的这个让我想的说有一点点心得想要跟您分享，
来，请说。
撞击，
嗯，
就是这个撞击，尤其是在去年的Deep Impact
是
撞彗星之后哈，
嗯，
这个夏威夷大学的教授 Karen Mitch 来嘛，
是，
那我记得我们节目里提到过，但是有一个细节没有说，当时他们在撞击任务之前也需要常常巡回各处跟不同的社团机关学校，
嗯，
宣扬这个任务科学上的意义。
嗯哼，
结果呢有一次跟印第安人的社区讲这件事情，
嗯哼，
我们要去撞彗星，说彗星看起来像是一个 potato 马铃薯，
嗯，是
印第安人的长老站起来说，我们觉得它像一个 embryo 是胚胎
啊，哈，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带有生命意义的胚胎。
是，
这下子完了，
不能说了，
对，说不下去了，带有生命意义的胚胎你去撞它，
嗯，
两边就对上了，
是，
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往下接。结果 Karen 后来跟我说，那天下午啊，本来他们要介绍各方面的科学意义跟这个技术啊，
嗯哼，
哎，不要，取消了，用印第安人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争端，
啊，是，
不是说拿斧头什么砍来砍去，
啊，嗯，也就是在不同的文化的理解层次上面，一旦你是把对方视为平等的，你就没有办法忽视他对胚胎重视的意义，而以科学的解释做更粗暴的一个判断，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嗯，
哇，这个很了不起的故事啊！你怎么会忘记呢？你没有忘记，你这讲第二次了。提醒你，你经常讲了会忘。好，接下来，水手四号太空船在41年以前吧，是不是？
嗯。
也就是41年以前，1965年的法国国庆那一天，水手四号太空船向火星俯冲啊。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个水手四号。
对，水手四号其实是很早年的这些太空船啊。其实我们回头去看一看60年代美国发射太空船的，频率
是，
真的是很可怕。
嗯。
美国倾全国之力，那个时候不断的发射太空船，一年年头年尾发射好几艘太空船的。
是。
那水手四号还算早期的太空船，是去成功拍摄火星表面影像的第一艘太空船。
嗯哼。
那前面有6艘都失败了，
是，
所以我们不要看今天的美国人趾高气扬的这个样子，每一个都是光彩夺目的这些成果，他们也付了不少学费就是了哈。
是，
但是这个太空船有趣的是，他们的任务呢结束了以后，绕过了火星表面，从另外一边绕过来以后，经过了一些奇怪的状况。
嗯哼，
那在1967年，也就是将近2年以后，
嗯，
那因为燃料用尽了，它在外面游荡哈，
对，
可是呢却遭到了流星暴的袭击。
嗯哼，
也就是短短的45分钟里面，有强烈的灰尘流星瞬间划过了这个太空船的附近，
是，
那被这些小东西打到。
嗯哼，
哎，这个东西其实蛮严重的，
是，
意思是说原来我们以为说这些在太空里面航行，虽然到处有东西哈，可是我们的太空船够小，
对，
躲在太空船里面的太空人呢，应该没有安全上的考量。
是，
没有想到曾经就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水手四号身上。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呢，应该是一个彗星的尾巴。
哦，彗尾。
对，我们今天在地球上看到的流星雨，无论是英仙座或者是狮子座，
是，
都是来自彗星运行经过以后在轨道里所留下来的灰尘。
嗯哼，
而地球刚好穿过这些轨道。
是。
因为灰尘掉地球上形成了流星。
您的意思就是说41年以前发射的这个太空船在1-2年以后碰到了这个流星暴，或者干脆就说就是它是一个彗尾，而我们到今天才理解到。
对，因为他们有过这些记录哈，这些小粒子撞击的。
嗯，
那到底这小粒子是哪里来的？是你火星人不高兴了，还是太空里哪里？
我们一直没有正确的解释。
对，那今天这个西安大略大学 Western Ontario 这个大学的科学家呢，终于找到了一个彗星的轨道。
是，
他这个彗星的轨道跟当年水手四号行进的路径呢是很接近的。
那么在当初规划水手四号行进路径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有一个彗星就在它同一个航道上，是不是？
那并没有，就是因为你考虑到只是从地球到火星这段时间的安危，绕过了火星以后，其实任务已经结束了。
是，
那只不过任务结束了以后，这些太空船如果持续能够发射讯号，
嗯哼，
太空总署呢就拨出一部分时间、资金跟人力来继续监测这些太空船。
对了，再继续用我们的国防部跟外交部的说法，就继续监控他们。
要用机密预算，机密预算。
对对对。
然后他们这些有一些太空船是飞得很远的。
是的。
我们今天看到水手四号，这还是在近太阳系里面。
嗯哼。
但是呢，像远的航海家二号、航海家一号，以前的 Pioneer 的先驱者几号、10号、11号，今天都已经
离开太阳系了。
对，离开太阳系了。
是的，
我们以前以为说越过了海王星的轨道就算离开太阳系了。哎，我这样讲的冥王星一定很心痛哈，因为以前讲的是冥王星。
是。
那现在呢？发觉不是，离开了海王星的轨道之外，还要再走长长的几十年呢、啊。
嗯。
才会真正抵达太阳风的威力。
嗯哼。
消减到觉察不出来的地方。
是。那个时候才说是离开太阳系。
那才真正。
对，那我们现在讲起来，像那个 Pioneer 了那些还没有离开嘛，对不对？
你说哪一个？
有一个，就是
Pioneer 十号、十一号啊，
是
最近传过来的消息，感觉到了那个电磁场有改变了。
哦，
所以按照科学家的理论模型呢，应该是抵达了太阳系真正的边缘，
是
进入了银河系的范围里面了。
好，那么我们稍后片刻进入一个新的领域，那就是广告。
大春天越弯，妈妈的曲线越来越。
我爱的是酒吧。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孙维新谈天单元在我们线上的，当然就是孙维新了。维新，
哎
哎 ，hello， 醒了哈。
醒了
我们刚刚提到水手四号啊，我们还有个题目，这个题目呢很有意思，就是 NASA， 发现暗物质存在的直接证据。我们谈这个暗物质已经谈了很多次了，直接的证据是什么？
这次太空总署，观察到用 X 射线的望远镜哈，
是
观察到了两个星系团的相撞。
嗯哼。
哎，我倒觉得很好玩的。
嗯，
我们常常讲，最近这些时候的都是在讲撞击啊。
是，
但实际上在天文跟物理上的撞击呢，不见得是要头对头的两个碰到一块儿
啊哈。
只要彼此接近到一定的距离啊，重力会改变彼此的轨道
啊，
发生错那都算撞击。
是，
所以呢，我们讲说两个星系，就拿银河系来说，
嗯哼，
大概在30亿年以后。就会跟我们附近的仙女座大星系啊，撞在一块儿
啊。
说是说撞在一块儿，但是两个这么庞大的星系，各自包含了2-3千亿颗恒星啊，
是
撞在一块儿会有什么效果呢？其实这里面的恒星，真的哪一颗星撞到另外一颗星，像撞球上头的，无论是什么定杆干嘛的，
是
不太容易发生的，
不容易，连擦赛都不容易，
对，
是吧？因为太大了，所以。不大有机会会实际实体撞到实体，
对，但是整个星系的形状跟结构都会改变。
嗯哼，
然后如果说速度快的话，彼此穿过对方的身体，
嗯哼，
那不留下任何痕迹，
是
各自在朝向其他方向前进。
嗯哼，
但是太空总署这次所观察到的这两个庞大的星系团呢，
是
那已经不是星系单独一个，
对，比星系还要再大规模，是吧？
对，一个星系团里面可能会有成百上千个星系，
嗯哼，
这还是小的，
是
上万个、上十万个那个星系是不得了的，
嗯哼。
但两个星系团撞在一块儿以后，有一些炽热气体互相穿越，
嗯哼，
因为星系团之间，星系团里面哈、在星系跟星系之间有很多高热的气体，
是
这是在20年前才发现的。以前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拿 X 射线望远镜去看这些星系团。
嗯，
我们大家都以为星系跟星系之间应该是冰冷黑暗的接近绝对零度的环境，
是
结果不是，星系团中间有相当多发出温度达到100万度高温的炽热气体
啊。
因为星系本身运动跟这些星系之间的气体撞击啊，让它能量提高了。但是好玩的是，这次的观测发现这些星系团绝大部分的质量并没有集中在我们看到的区域
啊，
看得到的东西
是，
那证明了这些星系团中间大量的物质，其实绝大多数的物质都是看不到的暗物质。
嗯哼，
因为撞击在一起了以后，星系团的结构它的形状会改变，可是呢，暗物质会被它除了有重力影响，它其他的作用并不明显的，
是，
所以等于是说你有一个暗物质，你有可见光的物质，那彼此相撞了以后呢，可见光的物质会互相影响，比较厉害，暗物质呢比较不会影响的那么厉害，
是，
所以一撞以后这两个东西就比较容易分得开。
好，那么两个星系团里面各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暗物质嘛啊，
哎，
那这个暗物质碰到暗物质会出现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可以描写一下吗？我们描述一下吗？那暗物质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跟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蹦在一块了，那又不是擦赛，那怎么？那它会怎么样？
出来的现象也是我们不了解的。
好，这就是你们天文学家给我们最后的答案吗？不会吧？
不是，但暗物质的作用、交互作用一直是天文学家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是，
因为我们看到这么多星系交互作用，我们自己都做星系交互作用的研究啊。
嗯，
但会知道可见光星系的彼此扭曲了以后呢？就很好奇，那它原来环绕它外面那么一大圈的暗物质，在这个交互作用过程中到底变成什么样子了？
是，
那现在我们只能看到理论模型上面的预测，
嗯哼，
但是实际的观测呢 ，NASA 的这个观测算是第一个刚起步，就是我们利用大型星系团互撞，能够让它们做分离，有点像 实验室里面说离心机搞分离啊，
啊哈，
把两个不同性质的物质分开来，那结果分离的结果呢，第一个知道的就是星系团里面大量的物质其实都是暗物质
啊哈。
那这其实对，当然您说在暗物质再往下发展彼此互撞这什么东西啊，这一点还是言人人殊。
嗯哼，
可是呢对我们了解暗物质的作用已经开始有一点往前迈进了，其实看得挺高兴的。
嗯，大致上说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比哲学上的所谓存在还要更扎实一点，是吧？就是还真是有东西，就是了。
对，就是 next to 存在，接近存在的。
好，好，你给我带来无穷不了解的希望。接下来是巨大黑洞阻碍新恒星的诞生，这个说法很有趣啊。到底黑洞跟恒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阻碍新恒星的诞生，这个你有两分钟的时间，赶快跟我们说一说。
啊，好好呀，这个好玩，这个是我们以前做博士论文也是做类星体跟活跃星系中央的黑洞的研究，但是呢，这个黑洞有大有小，我们看不到，可是我们用它周边环境的模拟呢，来推测这个黑洞的大小。
是，
结果发现了，黑洞越大，似乎这个银河中这个星系中央的恒星形成就越来越不容易了
啊，
也就是黑洞的存在反而会把恒星形成的机制给破坏掉了。
是，
那倒很有趣。不过我想这个是下一步，我们第一步是说黑洞要怎么样活下去。
嗯哼，
黑洞是不断吞吃物质的，那旁边的恒星只要经过它旁边，多半就被扯裂的吞进去，
是
才会持续的黑洞旁边有物质发光。
嗯哼，
我们会侦测到黑洞的存在。
嗯哼，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们目前需要知道的就是大量的黑洞，就质量很大的黑洞啊，存在在星系中心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嗯哼，
我们银河系中间也有。
是，
但是呢，黑洞到底是帮助恒星形成，还是阻碍恒星形成？
嗯，
现在科学家给出了一个答案。
嗯，
好像除了撕扯恒星之外，它还不让别的恒星在附近继续形成。
是，
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过去认为黑洞跟恒星的出现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么多的那么大量的物质被吞噬到黑洞里，它总得有个出口，对不对？
嗯，不见得。哎，
是吗？
以前我们也理论学家讲白洞，说黑洞吞进去，从个白洞把它吐出来。
对，
但是白洞是个理论上的，
到现在还是没有证据，是不是？
对对，黑洞它质量可以增加的。
嗯哼，
它质量可以持续增加，它不需要说吃饱了。
在摩纳哥生活，你是公主，他是王子。海湾泳池，豪华健身馆，空中。